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我是子珊。今日是6月24号星期一，下面是详细内容。周一美股盘前，美国股指期货略有上升，今年上半年最后一周有望开在历史高位附近。标普500指数上周触及盘中新高，今年以来已累计上升近 15%， 而以科技股为主导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升幅更是接近 18%。 相较之下，蓝筹股指数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表现稍显逊色，今年上半年的升幅未达到 4%。 油价小幅上升，布伦特原油期货上升至每桶$85，联邦快递、Nike 和美光科技等知名公司将从周二开始公布收益。本周三将公布美联储年度大银行压力测试的结果，周五将公布美联储最看重的通胀指标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来看看今日美股开盘指数。今日早上美股盘初三大指数升跌不一，道指升 0.3%， 标普500指数跌 0.1%，纳指跌 0.3%。 来看看中国市场方面，中国商务部上周五晚间表示，一至五月份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4125.1亿元，同比下降 28.2%， 跌幅大于一至四月的 27.9%。 自2023年6月以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持续下跌至今。周一6月24号中共财政部公布数据显示，房市持续疲软，五月地方政府卖地收入为2274亿元，低于四月份的2389亿元，再创2016年5月以来的新低。近日中国广东、天津、山西、黑龙江、河南、海南等八个省市的金融管理部门集中发布公告，宣布取消辖区内八间金融资产交易所的业务资格，这个是自今年三月以来第三批金交所集中关停。6月24号 A 股三大指数低开低走，个股情普跌态势，截至收盘沪指跌 1.17%， 深证成指跌 1.55%， 创业板指跌 1.39%， 全市场近5000指个股下跌，这个令股民相当悲愤，直接说恨死中国了。中国 A 股目前已登上微博热搜，有股民痛斥这样的股市真是肮脏，自己本来是非常爱国的，但过去30多年来，股民为了国家的经济建设，满足了国家上市公司的融资需求，没想到却从来没有将股民当人看待过。发文者感叹，国家嘴上说要保护中小投资者，现实却是磨刀霍霍向猪羊，不少中国股民看了亦心有戚戚焉。直至当一个国家失信于民的时候，国家危矣，赶快抛售，大市迟早会崩盘了。恒指今日24号低开122点，全日高位升4点，低位跌238点，最终收市报18027点，接近冇升跌，成交额965亿。巴克莱指受出口持续复苏带动，香港今年首季 GDP 按年增速加快，但是随着私人消费的收缩加剧，经济呈现疲弱情况。考虑到游客及香港居民消费模式改变，房地产市场低迷，该行亦预计香港 GDP 增长将从2023年的 3.2% 按年放缓至2024年的 2.5%。 德勤资本市场服务团队主管的 K 指出，今年前半年中国 IPO 总值较去年同期暴跌 84% 至325亿人民币，上市公司仅44间，年减 75%。 他说第二季上市速度放缓很多，基本上三月和四月没看到任何交易。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苹果和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就将后者的新程式 AI 模型整合到 Apple Intelligence 进行了谈判。此外，欧盟的反垄断和技术监管机构欧盟委员会于周一指出，苹果的应用商店规定违反了欧盟的技术法规。周一24号美股盘前， 辉达公司小幅度下跌了 0.21%， 此前连续两个交易日跌超过 3%， 市值蒸发超过2000亿美元。上周黄仁勋带头高位减持，五日套现超过79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5.7亿元。Affirm 美股盘前升约 4.3%。 苹果日前宣布将终止在美国推出一年多的先买后付服务，并将在今年迟些的时候开始允许通过第三方应用程式 Affirm 以及信用卡和借记卡进行分期付款。此外，高盛分析师上调 Affirm 的评级至买入，并将其目标价从20美元上调至42美元。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社群媒体 X CEO 阿克里诺在公司老板马斯克要求提高收入并降低成本的压力下，已对 X 的核心圈进行重组。快递公司 UPS 周日表示，将以约10亿美元的价格将它的货运经纪业务出售给 RXO。 RXO 股价在盘前交易中上升超过 12%， 而 UPS 股价几乎没有变化。运动服装公司Under Armour 周五晚的时候表示，已同意支付 4.34 亿美元以和解长达一年的诉讼。这个诉讼指控该公司联合创办人 Kevin Plank 误导了投资者。周一盘前该公司股价下跌 3%。 小米联合创办人兼副董事长林斌近日遭媒体爆出，在今年六月初连续三个交易日共减持小米公司1000万股份，合计套现约1.79亿港元。有部分投资人批评林斌违背承诺，不讲信用。对于上述报道，小米做出回应，称林斌减持套现是为了做公益。周一24号，茅台低开超过 3%， 触及2022年10月以来新低。经济不佳冲击税收，根据中共财政部24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一月至五月，包括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在内，中共当局总收入同比下降 4.1% 至11.36万亿人民币。据彭博社的计算，这个是2023年2月以来的最大降幅。前五个月，这两个项目的支出合计同比下降 2.2%， 降至13.61万亿元人民币，财政赤字为2.25万亿人民币，较去年同期有所扩大。近几个月，中共加快了债券发行，以筹集资金为经济提供更多支持，并推出政府补贴措施，刺激汽车和其他消费品的以旧换新。但是房地产投资、销售和一些关键货币指标不断恶化，创下历史新低，引发了大家对国内需求持续疲软的担忧。今年三月，中共将今年的财政赤字目标设定为 GDP 的 3%， 其中一部分将通过发行3.34万亿元人民币的主权债券来填补。另外，北京还计划出售10000亿元特别国债，为重点项目投资提供资金。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可能促使中共再次在年底前调整预算，以支撑脆弱的经济。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中共财政不妙，他的党政机关早就频频提及过紧日子。日前中共军方亦再喊出过紧日子。时事评论员中原对大纪元表示，军方过去亦有喊过这个口号，但目前喊话的背景不一样，现在真是没钱了。中共军部6月20号消息称，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日前印发有关勤俭建军的文件，提及树牢过紧日子思想，精打细算，要提高军事系统运行效能和国防资源使用效益。早在去年底，就有知情民众向大纪元表示，地方政府原来被军队的补助亦减少或没了。今年6月17至19号，中共刚刚在延安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会议上罕见地说，当前西情、国情、党情、军情都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我军在政治上面临的考验错综复杂。中原认为，在这次中共军队政治工作会议上， 習近平就提到要打通軍人待遇保障等政策制度落實最後一公里，增強官兵獲得感和歸屬感。這個表明中共黨魁好怕軍隊因為待遇問題引起麻煩。中原指出，中共要保證軍費，亦不敢減軍人待遇，那個裝備和訓練費用很可能就會被削減。他說，他這個時間點軍隊公開喊過緊日子，應該是中共進一步走下坡的有一個關鍵信號。外媒報導，美國對中國的科技禁令範圍持續擴大，資本脫歐亦即將開始。據悉，美國總統拜登去年八月簽署對中國投資禁令後，美國財政部隨即研究擬定相關規定。近日傳出預計將在今年年底前公布禁令詳細內容並實施，包括禁止美國企業以負債或股權融資等任何方式投資或參與可能用來提升軍事情報和 AI 等領域的中國企業。報導指出，這些限制要求投資者就某些類型的交易通知美國財政部，並且明確禁止某些類型的投資。相關規則適用於股權投資、可轉換為股權的債務融資以及合資企業，而且財政部有權強制撤資，違規者可能會面臨刑事訴訟。財政部投資安全助理部長羅森說，這項禁令是為防止對美國有敵意的國家透過美國資本而協助自家企業發展科技，最後威脅美國國安。此外，美國亦將積極遊說盟友推出類似投資、出口禁令以及進口關稅等措施。綜合六媒消息，中共多個地方政府近日出台促進樓市新政策，除部分購房補貼外，官方還鼓勵農民放棄農村宅基地進城購房，該政策引發市場關注。安徽省凤阳县政府日前出台了促进房地产市场的新政策，明确给予退出宅基地奖励，一定限期内符合条件的凤阳村农民居民如自愿放弃宅基地安置并进城购房，一次性给予50,000元购房奖励，还给予购房者合同价款项1%的补贴。另外，江苏省南通市政府亦作出承诺，如果自愿退出农村宅基地进城购房的，可以给予一定额度的奖励补贴。各地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农民放弃宅基地进城购房，引发舆论关注和热议。不少网民评论说，主意都打农民身上了，令农民退了宅基地去城里面买楼，农民没有稳定收入，就没有保证养老生活的养老金，都不理你怎么想了。农民工返乡还有退路，如果没了间屋，没了宅基地，农民将变成流浪汉，无家可归者。此外，各地购房者近期还在网上披露，当地政府承诺的购房补贴未有及时发放，甚至有购房者在2021年应得的购房补贴至今都未发放。在中美关系紧张不断升温之际，东南亚已成为那些希望将生产从中国转移出去的公司的首选。专家表示，越南因邻近中国，而且具竞争力的劳动成本、市场准入等优势，将在中国加一政策下最大赢家。中国加一政策旨在透过制造业务多元化，企业保持在中国业务的同时向其他国家扩张，降低完全依赖中国市场或供应链带来的风险。 CNBC 报道，东南亚创投公司 Munch Hill 联合创办人兼执行合伙人林国毅指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速了这些活动，进一步刺激了对东协国家的更多投资。华侨银行经济学家在5月的一份报告中表示，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和越南等东协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到2023年将增至2360亿美元，而2020年至2022年期间的年均投资为1900亿美元，资金流入主要来自美国、日本、欧盟以及中国内地和香港。亚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亚航表示， 疫情后旅游热潮支撑了全球航空票价，目前看不到这一波高票价结束的迹象。彭博报道，随着疫情后各国重新开放，释出了过去这段时间被压抑的旅游需求，全球航空业发生了转变，导致世界上很多地区的机票价格飙升速度超过了通货膨胀的速度。与此同时，交机延宕度计划外的引擎维护等一系列供应链限制，亦令到很多航空公司难以推行足够的航班。亚航 CEO 林金表示，航空燃料下降和航空公司航班运力增加后，明年旅客可能会有一些喘息的机会，但强劲的需求代表着机票价格不太可能很快回到疫情前水平。林金亦提到，目前亚航的载客率约为 90%， 这个是疫情前从未见过的情况。这种需求将支撑亚航以东南亚为枢纽，到2030年成立全球首个低成本航空网络。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一定记得点赞、订阅、分享，多谢对我们的支持，再见。